OK， 这个这一面是一个复习了啊，当然这个复习我就走远一点了，从开始啊，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了啊，不是这卷书啊，是这个意象的最后一个啊，很快啊，啊从第一个意象一下就来到了第八个啊，啊我就是让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个意象，当然是在第一章的时候是讲到这个在番石榴树下啊的中间啊有。有一个使者啊，他在啊向先知说话啊，然后我们也解释过了哈、啊，那个意象是指到啊世界啊这个啊教会的敌人哈、啊，他们暂时享有平安啊，但是啊耶和华要向他的教会施恩，就要刑罚啊这些。迫害神子民或是抵挡上帝教会的人啊。嗯，第二个意象呢是讲到四个角四个工匠啊，这个也是类似的意思啊，就是虽然敌人从四面八方而来，但上帝要兴起啊当中的一些角成为工匠啊，手上有锤子来打碎其他的角啊，所以这是上帝要使用的一个为教会报复的方式上帝没有要教会成为强大去攻打他的敌人，而是上帝要用这些敌人自己消灭他们的同党以致教会被保存下来。第三呢是一个拉准神啊，就是讲到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凄凉的地方，因为回归之后回来的人很少，连这个意象就说这个城不够住了因为太多人就这也是表达了上帝他要祝福他的教会使到他的子民再次的就是被召聚不是分散这个人数就增长起来。第四个意象呢是讲到大祭司耶稣亚出现了在意象里面他穿着一个污秽的衣服但是我们的主吩咐天使给他换上这个高贵的祭司袍先知也要求给他戴上这个祭司的冠冕。当然这一点你可以说这个大祭司在这个点上是代表了就是百姓在神的面前是看来是不配的但是基督要给他披上衣袍让他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被上帝看为是尊贵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许了就是我们的主就是在新约的时候透过救恩要把上帝白白的公义赐给他的教会他的子民。所以在这个祭司的身上我们知道祭司一方面代表人也另外一方是代表神所以耶稣亚他是站在神面前，所以那时他是代表人他站在人面前他是代表神所以这个意象里头它是代表人所以是人被神所洁净所悦纳第五呢是讲到这个金灯台还有这个橄榄树这是可能里面最让人家会记得的它的图片它的也不一定是图片啦就是它构成了一个画像就是这个灯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是因为它有无穷的就源源不断的这个橄榄油从树上来供应它这就表示虽然看来当时以色列没有盟友因为它是一个战败国就算它强盛的时候其实那些的盟友都是就是说他们是一种好像彼此利用的方式了，所以当以色列败落的时候，这些盟友都离弃了他， 所以他们回归是没有，怎么说呢，没有人保护的啊。你就会说这样危险啊，这样脆弱的一个国家，它怎么可能会复兴起来啊？很难想象啊，又没有联合国帮他啊，又没有中国帮他，也没有美国帮他啊。你说好歹像台湾啊，也有老大撑腰啊，才可以那么嘴硬啊。你说什么都没有啊，就凭啊你们是神的选民啊，没人理你啊。上帝说不需要你来理啊，因为这个油是自己进来的啊，不是世界上的任何的才能势力啊。所以有一段话就是非势力非才能啊，乃是靠上帝的灵就成事了，那也是上帝自己的作为啊。这是要显出啊上帝啊他能力的伟大啊，他就不借着任何外在的势力来保护他的教会啊。我们感谢神啦 啊我们教会的历史啊也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时间很长，从主后一直到现在啊，这个信仰的这个流传啊，毕竟不是非势力非才能了，我们不能够想象有什么制度或是国家或是君王啊，可以那么长时间来保护这个信仰的纯正。当中已经换了多少次啊，就是罗马败了啊，就到不同的政权啊，不同的势力起来，有的是抵挡的，有的是就是友善的啊。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见这个信仰传到不同地方，它都被保留它的纯正性啊，意思说它没有因为传到东方就被我们华人把它变成是可能是道教啊，变成是佛教，它没有变啊。它传到印度也没有变成是大象啊，老虎狮子啊，眼镜蛇啊，也不有啊。传到欧洲它也没有变成社会主义啊，虽然都有副产品啊，但是纯正信仰还在啊。无论它到什么环境呢，长出啊一些人啊，看出类似的啊一些好像杂草一样，但是总是有纯正的啊信仰在当中，不被文化啊异文化所摧毁所沾染的。啊，你只能够说，你要么你就说这是外星人啊，不然你只能够说是上帝，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意象不是指当时啊，它是指到就是历世历代属神的儿女都是上帝亲自保守，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回来的日子了。第六、第七呢是上个星期讲的了，应该大家印象还很深啊。就是前半部是讲到这个飞行的书卷这不是只是那么简单一本书啊，它是律法，而且这个会飞的书呢，它会降灾的啊，所以它会审判那些违背上帝诫命的人啊，而且它会到他的家去啊，会在那里住，会摧毁每一个事情啊，意思说他的影响不单是这个人，也是他的世世代代啊，他所做的一切啊，他所拥有的一切啊，因为这是上帝的审判，所以违背诫命的罪啊，刑罚啊，不是一般人认为只是一个好像很简单啊，很轻微的一个过犯啊。因为上帝只吩咐这个，所以如果我们不尽一切去爱上帝这个结果是灭亡而不只是一个可能比较不被神喜悦的人不是是灭亡。 OK， 那这个管教要先发生了在犹太人当中连过后呢这个第七个意象就是说这个罪 的刑罚就要走了啊，就是他有一个良器啊，当上帝在管教他子民的时候啊，啊，这些外邦的势力啊，对啊，犹大人的这个欺压都被量啊，上帝好像用一个量器把它量起来，每次来就量一下，量一下啊，量到够了，哎，上帝就把这个作恶的跟他所做的这些恶事啊，就是这个作恶的外邦人跟他们产生的这个代价，全部放在这个量器里面，把它盖上，也就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啊，带到那里啊，给他造一个房子，让他永远住在那里。意思说啊，对教会上帝的管教是暂时的，但是对这些敌对神的人，上帝的刑罚是永远的啊。好了，今天来到第八个了啊，也是最后，但是他信息是重复的，所以到第八个，我想你们大概也可以，就略知。当然第八比较难呢，因为它的马的颜色很多哈。不过你不会想太远了，因为它还是在这个话题里面哈，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它主要是要带出说，上帝他的旨意啊，虽然有一段时间是人所看不清楚的啊，但最终借着他的使者啊，在全球啊，就全人类当中的这种啊执行之物呢，就显出啊他对他子民的心意，也显出了他啊对这些啊就是我们说外邦国啊犯罪的外邦国啊的审判。OK 啊，好了，我们今天就开始从啊这个第八个意象啊来看啊，它是第六章啊，等一下 ，OK， 第六章，我们上礼拜是讲了一节啊，不过我没有讲完，所以我今天就从这里开始啊。第六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哈，哦，上礼拜有交代，就是我又举目观看啊，就表示这个意象跟前面不一样。这个又呢，就不是说他看同样的东西啊，这个又是指到下一个啊，所以上帝又给啊撒迦利亚另外一个意象啊，这个意象啊核心信息是一样的，跟前面说，但是他好像用了不同的方式啊来。就是用战车啊来告诉啊神的教会啊，就是无论世界上怎么样的变革啊，就是朝代啊国家政权怎么变化，其实都在上帝的手中啊，这就是他的意象的这个用意了啊。那我们或许会我上礼拜有说啊，我们弟兄就可能会比较常看报纸，我不知道，可能姐妹也看了，不过弟兄可能就会关心政治比较多了哈，就会常就是如果你一个人还好，如果你有几个人的话呢，这个就会我们说阴谋论就出来了哈，就是你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呢，这边讲讲那边讲讲，就讲得很有道理啊，这可能是堕落后的亚当啊，我们就是男人都是堕落后的亚当，因为我们曾经是管世界的，但是我们就是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呢其实还有那种感觉要管世界，但其实管不了哈，所以我们很喜欢去诠释，就是很想去解释这个世界啊，就好像你很懂一样啊，看到这个人怎么样，看到习近平怎么样，看到 Trump 怎么样，我们都有一套啊，都要把它讲得好像很有道理这样啊，其实讲完了你就呼呼大睡，你也不管了啊，其实就是人的一种可能是潜意识的反应啊，但同时候呢也显示出了的确啊，猫猫狗狗是不会去讨论这个中国跟美国关系的啊，就只有人啊，是因为人在本来是在这个位置上啊，就是上帝让我们管理世界，所以我们会对 这个世界的变局呢，有一种的 眼光 啊，有一种 的角度啊，所以我想 这几个意象的确可以让特别是很关心世界大事的人有一个提醒，但也有一个安慰了。它不是命运啊，它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某一个集团呢背后的什么阴谋啊什么哈圣经很明的说是上帝。OK。我们有时把功劳归给人太多了我们就会说哦，这些其实谁谁谁啊早就知道什么什么林彪早就懂老毛30年前就知道不需要那么大功劳了也不需要老说其实美国什么都知道，或是中国什么都也没有，他们是知道一些，但也没有全知道，没有那么伟大，这是上帝的工作没有人有办法，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那个就是那个未知太多了，你就算再强大，你都管不了的，因为你就去看呢，每一个人，只要你让他给他管一只狗啊，管一只鱼啊，种一棵花，他都可能管不了的，不要讲管世界了。更不要说阴谋论了你要去什么布局一个什么事情来对付一个国家，你先把你那两个儿子那几个孩子养好再讲，跟我说如果连你孩子你都搞不定，你不用去搞中国人根本也不用去搞什么两岸关系，根本就是一个谜你偷听人家讲话也没用的就是人的心思是深到我说变化无多端到没有人可以预测的 OK， 所以如果我们有时以为就是有人懂就是有人有计谋呢，的确会给我们开始好像不去仰望上帝我们可能就以为反正这是一个超级的一个集团的计划嘛，但是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没有的，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或是上帝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人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就是操纵多过他那一天所能做的事，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来到了早上的时候，就是我说晚上过去你如果这一天能够过来 OK， 你做了很多事，所以这一天成了，你都没有办法担保明天你起来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人圣经只说上帝是不打盹不睡觉，当然不是说上帝是失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上帝呢，他是那个没有转动的 OK， 上帝没有位置的，所以知道明天的人呢，不是 FBI 不是 CIA 是上帝，因为 CIA 都不知道明天，连撒旦都不知道明天，你说 CIA 会懂明天吗？他懂我今天在讲话了，他可能听见了我在说他们，所以最多以后拿不到签证就是这样不过无论怎么样 我们呢、就是现在听聚会的弟兄姐妹，你的老板是上帝他才是真正管明天的，而且管到未来的，好吗？所以任何的发生这种世界的局部就是局势的变化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上帝一再的保证没有超乎他的旨意之外。 OK， 好，第一句话说我又观看，这上礼拜我就也分享了这是一个态度了，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好好预备一个想要看就想要寻求的心其实我们是看不到东西的这个先知是先观看上帝才让他看见而不是有东西先知在玩手机，人家上帝说看他在看 看本来有的东西，他是在等，他看不到东西，但是当他预备好的时候，这个意象就出现了。那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啊，如果你说我读了都读不懂啊，的确读不懂是有技术问题的啊，只是好像你说旧约很不容易马上懂，是它是有背景啊，这些经文啊我写一大堆其实也不是我的啊，我是看参考书翻译给大家的啊，所以的确有一个层次上就是这种我们叫做技术上的啊，它需要一些的背景，一些的学术啊，让我们可以掌握。但是其实那个意义本身呢，不是被技术上的东西所限制的。就是你就算不懂原文，不懂啊这些什么背景历史呢，你就是这样读呢，其实你就有一个观念，他要说的是什么，只是你讲不出来。这个铜山指什么？这个车辆指什么？这个四种颜色的嘛，这叫细节了啊。但是多多少少你说我懂啊，这个意象就是说，上帝他管世界啊。其实你大概就拿90分了，你的差别就是90分跟99分了啊。就是，我常说就是 B 加跟 A 加的区别啊。但如果你是 F 啊。这个很危险啊，这可能是不幸啊，对吧？你说我又看快啊，我又观看看到四辆车啊，这是奥迪、法拉利跟菲亚特啊，我说啊，你应该是 F 啦，这个是不及格了，这完全没有圣经观念了，这太远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不用太在意啊，就是说一些人上帝用他去学这些。我们说 technical 的啊，就是技术上的东西，就是学神学学修课程，其实它跟你的差别就是5%，而且是后面的5%，不是前面的，前面都是共有的啊。我跟大家讲过我的婆婆，不叫外婆啊，外婆，她没有读过书的，因为她那个年代的人啊，他一生就是照顾孩子、养猪、种菜啊。家里是我妈的妈妈，所以他家里有7个，那年代7个不算多了啊，但是辛苦了啊。他没有念书，但是其实他会读圣经哦，就是他会说中文，但是他是讲闽南话的啊，我们福建人啊，但是他没有上过课什么，但只要你把圣经给他呢，他很奇妙，他会读出来。但是你给他报纸，他就不会。我也不明白，这个实验是做过的啊，就在我眼前做，那时我还小啊。当然他去世了啊，当然我跟我外婆还算不错啊，外婆常会照顾我啊什么，所以有时我就听他读闽南话，因为很好听的闽南话。读圣经他好像唱歌这样很好听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他会啊？我爸爸也是讲闽南话的啊，我爸是用闽南话讲道的啊，哎，我就说，哎，这个很对啊，一样啊，就是他们亚和华啊，就是耶和华，你说，哎，很像啊，但是他怎么懂那个字叫做亚和华，他怎么会知道，不明白啊。其实他不单是会读出来，他也知道圣经的意思，他当然谈不上什么以色列的背景，这些他不管的了哈，他就会告诉你说，上帝会看顾人，上帝爱我们，他会讲出那个，所以你说他可能都已经是 B 加了， B 加跟 A 加吧，好啦，就是3.5分跟4分的区别嘛，其实在上帝眼中这些其实被装备的人当然是来帮助那些缺乏装备的人啦，但他不是一个阶级来的啦啊。所以无论怎么样啦，我意思说如果我们读圣经有困扰啊，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没有安静下来啊，我们没有等候啊，所以有时圣灵也就没有对我们说话，或是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就是没有安静嘛，所以我们就忽略了，更多是这个问题了，可以吗？啊， 好了，我就争取时间了。他第一个先讲的是铜山了哈，这个因为他写在后面哈。啊，铜山是指什么啊？其实你可以看不同解经书啊，有的讲这个，有的讲那个啦。但我是讲我领受的版本啊，你做一个参考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就接受了啊。那铜山呢，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个铜是一个很稳固的意思，就是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金属，是很怎么说呢？很持久的。OK， 古代人啊，啊，你说今天我们说钻石啊，我们说金刚钻啊，或是什么啊，钢窝啦，我们会用其他的金属啊，白金啊，啊，白金叫什么 ？platinum 啊，就是我们会用更稳定的。但是你要说以前的人，他们只是在铜跟铁当中吧了，但铁是不多的。啊，铜是比较普遍的啊，那所以铜山应该是指到一个啊很稳固的一个不变的东西啊，整个山都是铜这样啊，就是它一直都在那里这样。它指什么呢？它是指到上帝的旨意啊，是不会改变的啊，它好像一个铜山这样，风打雨打都一直在那里的啊，所以。这个旨意虽然他没有完全向人显明啊，就是他时候没有到，但是他是不会被撒旦啊，或是说不会被人，不会被世界各样的事情来左右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铜山可以吗？啊，好，这个铜山呢，他就说他发现本来远远看是铜山了，但是他说先知开始看到呢，在这个铜山跟就是两座山啊，两个铜山，它中间呢有车跑出来，啊，然后这个画面也没有什么奇怪，啊，不过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山本来看起来呢是铜啊，就是好像没有路的，它就是两座山，但当有马车开始从里头跑出来。先知才发觉到，哎，中间有路啊，因为有车嘛，有车别出来，所以意思说，在上帝还没有显明他的心意，虽然上帝心意已经在，但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显露出来的，所以人就不知道，就好像看到两座山而已。但是当上帝的心意开始被他的使者，就是这四辆车是上帝的使者啊，开始执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山与山之间有一条路的啊，就是马车可以从里头出来啊，这就表示说神的旨意就透过了他的使者的这个执行啊任务，就向人显明出来。不懂你们 OK 吗？啊，还可以的啊，不会觉得太玄妙了啊。OK， 所以这是第一，我今天会讲多一点，是因为他的这个意象比较，他解释到后面才讲啊，所以需要讲多一点经文，才可以把它完整的讲清楚哈。啊，所以有一些我是拿后面的话来前面讲，是因为我是用圣经自己解释的啊，不是我去想象来跟你们解释哈。OK， 所以你先暂时这样接受啊，就是马车。那虽然这里没讲是谁，但是后面说马车是神的使者 ，OK， 那马车从铜山出来呢？铜山如果是一个不变的，表示神的这个永恒的旨意的话，就是说这个上帝的旨意怎么样执行，在这个受造界当中啊，其实是他的使者在执行，也就显明了出来，我们就看得见，可以吗？啊？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啊，就是犹大人啊，他们回归他们被周边的国家所欺压啊，他们被就是被磨练啊，受苦啊，看来好像上帝的旨意是在，但是好像不懂是怎么样行使出来啊。但是上帝说你在等，你会看见我的使者从当中出来，意思说当上帝的时候到，我们就知道他的旨意是怎么样成就的。 所以上帝旨意并不是永远向人隐藏的啊，有一种隐藏的叫做神的奥秘啊，这里就不用再去想象了。但是中文是翻成是奥秘啊，英文有区别啊，一个叫 mystery， 一个叫 secret 啊。啊 ，secret 你就算了，你就不需要知道了哈，因为上帝不会讲的了。啊 ，mystery 呢是啊，时间没有到，所以没有讲；时间到他会讲的啊，所以救恩是 mystery， 叫中文叫奥秘嘛，是吧？秘密就不会讲了啊，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你，这个你不用问了，不会讲了。但是我们怎么得救啊，那我们的罪去了哪里啊，这个上帝的儿子做中保是怎么样的，这些在一段时间的时候它是奥秘来的，在旧约没有人明白的。 OK， 列列知道，大卫列列知道，摩西列列知道，亚伯拉罕列列知道，但是今天呢好像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了，所以它是一个奥秘，但是它叫做显明的奥秘。Okay， 啊，所以上帝的旨意很大的，因为是跟他荣耀有关的。有一些部分呢是 secret 来的，是秘密来的，所以我们也不求什么都知道啊。但是有一些借着他的使者的动作，就是天使啊或是包括一切的天使啦，包括撒旦，包括好的坏的啊，上帝都可以用，包括他们的动作，我们会明白啊，会看见，好吗？啊，我们接下来就是下一章就讲这个了啊，就说这四匹马啊，或是这四匹战车了啊。他说第一个是我们读那经文啊，二到三节，他说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啊。OK， 这个然后你会注意到这是一个战车啊，而且是我们说套着马，就不是骑在上面了啊，他可能有两匹四匹啊，这样子拉着一个马，所以是很快的意思。OK， 好了，看来是一样，只有颜色不同啊，马的颜色不同啊，这个跟第一个意象有相似的，你还记得吗？那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也是讲到马啊的这个颜色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印象啊，这个颜色呢不是美观啊，不是上帝说啊，你看我照了很多颜色的嘛，很漂亮啊，这个好像啊米兰的这个 fashion show， 红色的出来啊，蓝色的出来，大家拍掌，不是啊，这个颜色是有意思的啊，而且是相对于以色列，因为是以色列领受意象啊，所以是相对于他们的意思来的，而不是相对于外界啊或是人的感官啊什么。 OK， 好了，先说啊这个骑车的啊，这里没有特别解释，但应该是被理解为啊天使了啊。刚才我说了啊，这个套车，所以是可能很多匹马拉着一个车，所以这车应该是很快，所以是天使迅速的执行上帝一切的吩咐在这个地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可能你说啊，礼拜天啊，时间很慢哦，现在才9:30啊，等一下10:30是吧？可能我们地上的节奏啊就是周末比较慢，周间比较快这样。但如果你有属灵的眼睛，你看在灵界里头呢，天使是很快速的啊，他们没有散漫的啊，他们是完全随时预备执行神职责的。所以很多时候天使成为我们的榜样啊，不是因为他们是超然的，我们说灵界啊的仆人，而是他们对主的那个顺服啊，从来没有其他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啊，他们只有一件事，就是服侍，因为他叫天使嘛，所以他叫服侍主人的。所以 这里就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一切的变化啊，其实都是上帝的使者在灵界里头啊迅速的啊，当中包括你的问题、你的困难，也包括给你帮助啊，也包括你的救恩啊，包括你的信心啊，其实一切发生都不是自然，也不是命运，也不是我们说碰巧啊、巧合啊，都用天使的马车来形容，就是有命令的啊，有上帝的一个圣旨在当中，让他们去执行。所以我们就不会好像觉得每一天都是好像没有特别意义之下经过啊，就一样啊。天使肯定会跟你说，哎呦老兄啊，我们忙为你忙了一通啊，有可能四五十个天使为你今天过得觉得很一样，忙了一通啊，可能帮你挡下了100个火箭，帮你挡下了撒旦可能100个致命的伤害，你在那边摇一摇说很简单。所以有时是我们的心灵太过沉睡啊，所以我们提不起劲啊，我们觉得这世界好像没有什么让你兴奋的啊，你想去找一些兴奋的事情啊觉得要去闯一下啦，要去经历一下什么什么的啦，想要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啦，想要从这些文化当中去找一些意义啊，其实这些都是有危险的，就表示说你没有察觉到在灵界里头呢其实是很紧张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关心的是我们的救恩，你多睡少睡严格来说都会跟你的救恩有关，你多次少次也有关，什么都有关，因为撒旦在每一件事上都要你灭亡啊。所以我们可能觉得都是自己的选择，但如果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都是神的使者在做事，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每一天都来都不容易啊。好像我们现在可以一起聚会，我很相信啊，有无数的天使在维持这个事情的，不是理所当然，不是因为我每个月都交那个用费啊，我的线就能够通畅啊，也不是因为你们瑞士啊这个通讯发达，你们就什么时候都可以听到讲道可以聚会，不是的啊，每一个时刻是神的旨意，所以才会发生，但是这些旨意都是透过他的天使在拦阻，在阻挡，让不该发生的不准发生，让上帝要他发生的一定发生，好吗？好了，第2车红色啊，好，我们中国红色是好事嘛啊，特别是你股票啊，红色是涨啊，绿色是降啊，这一出国来到美国纳斯达克，红色是降啊，所以。可能是文化有关啊，我们红色是好的颜色，但是你要知道在西方，特别是中东啊，这犹太人的文化里头呢，红色很多时候是代表就是灾难啊，苦难啊，所以第2是红车就来到了犹大地，意思说上帝让苦难啊，当然我们知道了这已经是发生了，就是透过这个亚述人，透过巴比伦人啊，就是把苦难，但是管教啊，带到了以色列人的当中，所以第2车先到，就是苦难先临到教会，管教他们啊。但是他紧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说，这个红马就带来了黑马，因为黑马跟着来嘛啊，所以红是战争。血腥啊，这些事临到之后呢，黑暗就遍布了全地，意思说黑马来的时候就是带来整片地荒凉，因为他们被掳走了 OK， 所以 这个是一段时间了，红马黑马到了，接下来呢是第三匹马，就是白马。白马是什么意思呢？白马就是后来上帝让波斯开始善待以色列，所以白马出现意思说以色列开始蒙受恩惠了啊，他们开始享有回归的自由，他们享有一些特殊的保护，所以先知在这里是用白马来说啊，这是上帝执行的事啊，就是苦难也是天使做的啊，黑色就是开始红色啊，黑色啊也是天使做的，但是白色也是天使做的。我说天使啊，就包括恶者也在里面啊，就是上帝用的啊。所以呢，他就就配合了啊，他们的当时的真实的环境了啊。当然，撒加利亚的年代呢，红马早就过了，因为红马是这个被掳之前的事情啊。OK 啊，所以等一下你看后面呢，撒加利亚就不讲红马了，因为不需要解释了，那已经发生了。OK， 他们现在呢是处在黑马跟白马的中间啊，但黑马已经渐渐走了，因为上帝已经开始惩罚巴比伦了。OK， 白马呢，逐渐发生，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回归了，虽然没有完全自由啊。我们知道，他们回归还是会，就是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啊，但是比起黑马来说，已经好多了啊，所以白马已经逐渐出现了。OK， 所以最后一匹马呢，他说是这个就我们和合本啊叫做斑点啊，斑点的壮马。但是你看英文或是原文呢，他是说他是有红斑点，所以他其实是指到红嘛，就是第一个苦难的马啊，但是他是有斑点的，那也特别强调他是壮马啊。所以最后一匹马呢不一样啊，它跟第一批不同，它是有斑点，所以意思说它让我们有一个区别，它不是同一件事，而且它的对象也不一样啊。等一下我们读到后面几节就知道了啊。这匹马跑的方向是相反的，它不是往北跑的啊，它是往南跑的，所以它是在指另外一件事。哇，也是苦难了，但是它不是在指以色列了，可以吗？啊，所以从我们先看这段啊，就是从这里来看呢，他是说上帝先要管教以色列，就好像前面我们说那个飞的书啊，先要跑到这些不敬虔的人的身上啊，先要管教他们啊，让他们吃苦，所以黑马到了啊，他们蒙受各样的不幸啊，这样。但是短时间之后，上帝把白马送过来 ，OK， 给他们安慰。安慰完呢，上帝把斑点的红马呢送出去，就是为他们报复。所以最后一句马，等一下你看后面的经文啊，他就是四围跑的，他不是跑一个方向，他往南跑，然后就全地都跑。意思说上帝把周边一切曾经恶待他们的国家都审判了。所以这符合圣经的原则了。我们不单是在旧约常看到啊，就是上帝在审判世界之前，他会先审判他的子民啊。保罗也用这个经文在圣餐里面，你们记得吗？每次我跟你们一起，很久没吃圣餐了哈。每次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不是读那段吗？啊，我记得有一次小孩，不是小孩，他们都大了，不知道是泡泡啊，还是 Amber 啊，我忘了。总之，就我可能是无意识说你们记得什么什么，因为他们说哎呦，好像他们意思说读了多少次了，他们可能会背了，就是那格林多啊那段话，十一章那段话啊。其实那段话呢，除了保罗说这个就教导教会啊，这个圣餐啊的一些意义跟规则，他后面那个警告啊，我们有时就这样读完啊。就是基于这个原因的，他就说上帝很多时候会在就是圣餐的时候呢，不单是当然主要是让人体验他的赦罪的恩典，但是当人傲慢拒绝的时候呢， 上帝也会让人在领圣餐的时候遭受报应不是说你吃那个饼吃了你会中毒而死亡，不是啊，而是说呢，你带着一个不幸的心去吃这个饼杯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傲慢了，你跟上帝说，哎呀，我管你赦不赦我的罪，我钱多就可以啊。如果你这样想，你吃了，第三帝说好，就让你吃喝你的罪。所以保罗就说呢，你们当中有病的死的也不少，那他就直接把这个我们说的可能是不幸的事情呢，跟人在吃圣餐的那种抗拒神恩典做连贯啊。你自己看啊，如果你说你不懂我在讲什么，你去看那个经文啊。我很少让大家读到最后的啦，不过有一两次我们是读到结尾。连保罗就讲这句话，他说上帝如果在圣餐的时候啊，让我们看见他的严厉，其实是要先惩罚我们，免得我们跟世界的人一同被审判。那句话啊，就在那里出现。彼得也讲啊，彼得就说，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原则都是一样的，就是基督徒在世的时候呢，一定是经历红马黑马 ，OK。但是呢，红马黑马过的时候呢，上帝就把白马给我们了。但是世界的人呢，他们没有红马黑马的，因为红马黑马只给教会。世界的人时间一到呢，就是这个有斑点的红马，而且没有白马跟着来了，就到永远了。所以当上帝要审判世界之前呢，他一定是先把他的儿女都，我们说都管教了哈，都让我们真诚悔改了。其实这是天父对我们的爱，免得我们与世界的人一起灭亡，可以吗？啊，所以我常鼓励大家了，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在教会我们是会讲苦难，但是我们不是高举苦难啊。我们讲苦难呢，听明白的人会有安慰的，因为他知道上帝现在给他苦难是为了救他免去将来的苦难。如果现在没有苦难呢，将来就必定有苦难，而且是永远的，没有白马的，现在会有白马的啊。 OK 啊，好了，我再用一点时间，我把这一章讲一下啊，就是这个斑点啊它是后面解释的，不过我先用啊。就这斑点的马呢，就表示上帝他要报复啊，就是这些对教会不好的啊，这些国家啊，这些惩罚这些国家啊，就是让他们不能够再就是像过往这样啊，就是用红马来欺压他的子民了。OK， 所以我这个人有一个总结啊，就是把颜色对应一下，红马是不同的仇敌啊，黑马是极大的苦难，白马是波斯人，就是他们恢复了自由，斑点马呢是指到上帝把平安赐给百姓，连把这些灾祸转到他们的敌人身上。那这个当时已经局部发生，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有这个巴比伦已经开始被波斯开始打败，虽然没有消灭啊，他消灭很久的啊。尼尼微也开始没落了，就是这些曾经就是残杀以色列人的这些国度都被上帝追讨了啊。所以斑点的马他们已经也看到了一些啊，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 OK， 好，这个是他看见的。接下来这两节呢是他问的，因为他像我们这样，我们看我也不懂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会问啊。所以第四到第五节呢，他说，我就以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啊。第一他解释这四辆战车啊，他说什么意思呢，他就很谦卑啊，连上帝也不教我们失望啊，他就马上回答，他就说这是四风，英文叫做 four spirit 啊，这个 视的意思就是天的视角啊，意思说就是它的活动范围是全地的意思。风呢你们知道这个尼哥底母跟耶稣对话的时候呢他就说重生了，那尼哥底母就不明白嘛，那耶稣就拿这个比喻，对不对？他说风什么时候吹来你感觉到你不知道啊，他什么时候走你也不知道啊，所以你就明白，其实在他们的用词里头呢，风跟 spirit 啊，跟灵啊，是一个字来的，是看你怎么去翻。OK， 就是圣灵呢，他的工作是可以看见的，但是圣灵是看不见的，因为他是灵嘛。啊，所以在他们的这个文字里头呢，很多时候就用风来指，就是上帝这个隐秘的这个旨意。在人的当中实现了，就是他的工作啊，就好像风一样啊，他是肉眼看不见，但是他吹来的时候你感觉得到。他们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所以他说天的四风呢，他主要是说到这些马，现在你看见他在跑，其实他就是上帝那个看不见的手啊，他的使者啊，在全地上的这个运行啊，它的运作可以吗？啊，所以天不是指到它在天上跑啊，天是说它是从神那里被差派的意思，所以天的侍奉啊，是上帝的仆人的意思了，就上帝全地的仆人，可以吗？你看他说这个天的侍奉呢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其实他翻如果要再准一点，还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这四个风原本呢就在的，他是 standing， 他本来是站立的，就是他没有动，他在那里，但现在呢他开始从那里出来就开始动了，很难翻嘛，这句子太长了，所以和本只是说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可能你就以为他从那里蹦出来，但其实他的意思是本来他在，后来他出来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们也跟前面所说的有连贯了，意思说很多事情上帝早就定了，上帝没有睡觉的。OK， 在他那里一切的事情他都知道，也在他的管理当中，只是他没有向我们显明之前，我们以为他在睡觉。Okay， 我们以为没有车的，我们看那个山就是两座铜山，没树没草，很枯燥的，两个大金属嘛，就在那里，但是后来你发现有车从中间出来，原来有车的，里面有路的，原来但其实那个车本来在的，只是时候没到，我们不知道，没有看见。 OK，所以在这里他就说这是就是刚才前面也讲啊，就是上帝永恒的旨意有一段时间是隐秘的，但是之后透过他的侍奉啊，天的侍奉，就是天使的运作啊，就把它带到世界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变革呢不要怀疑，不需要怀疑啊，也不可怀疑，是上帝旨意的改变，可以吗？就我们很容易这样的啊，我们看到跟我们一般想的不同，我们就认为这叫改变。那在上帝那里呢，只有执行，上帝没有改变，上帝是在执行他一件事跟第二件事，所以对他来说这不叫改变，这叫做他旨意的执行。所以这让我们更加安慰了啊，因为上帝没有改变过他对我们的心意嘛？虽然我们看到很不一样的事情，过往我们很平安啊，我们享受安宁啊，现在我们享受不安啊，我们有身体有病啊，工作有困难啊，我们说是不是上帝改变？上帝说不是啊，这就是本来在里头的啊，我给你平安跟给你考验，都是我对你的心意，不是我的改变。可以吗？啊 啊，我们要顺服了啊，知道我们需要这些的考验，因为如果不考验我们，将来在那个没有白马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剩下审判。如果在今世啊，我们一生有一个疾病不走，好吗？如果在今世我们每一餐每一天只能吃两餐 OK， 两年只能换一套衣服，如果因为这几样东西可以换来你不骄傲，我想它是很值得的。骄傲的人呢很痛苦的，你知道吗？骄傲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的，所以我们知道的啊，骄傲的人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拿不掉的，那骄傲就是自己来的，所以骄傲的人他可以告诉你，你要多少个千万我都可以给你，你把我骄傲拿掉，拿不掉。但是上帝说我不用钱了，我不要你的钱，我就给你少吃两餐，给你就是没有世人的那种风光，好吗？就40年、20年，有的人才10年，有人5年啊，所以不要抱怨了、啊。这上帝没有改变他的旨意，他要给我们的那个永恒、这个完美的福分是确定的，只是他磨练我们的方式呢是不一样，是按照每个孩子的情况，所以我们都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学习顺服，向他感恩。好吗？啊，来，还有4分钟，我把这个结束一下啊。好，来，我们来看啊。他说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有点奇怪啊，不过他的意思是相当明确的。第一，我已经交代了为什么没有红马，因为你们记得吗？前面不是有先红的，这里不提啊，一提就提黑，因为红已经发生了，红就是他们之所以被掳到外邦的原因啊。OK， 所以他只是讲黑，是因为呢，他们现在还在黑跟白中间，他就说黑马要走，啊，本来黑马在你们，但是黑马要走，黑马要去到北方，就好像前面那个比喻啊，哎，那个意象，这个苦难要被带到巴比伦去，所以黑马要离开你们，到巴比伦那里去。紧着跟着就是白马，意思说黑马一走呢，你们就有安慰了，因为白马啊，所以他说黑马白马其实是很连在一起的，所以意思说很快啊，你们就会经历到真正的喜乐啊，真正的和平。当然这也可以是指耶稣基督啊，再过几百年就到他们当中成就全人类的救恩了啊。好了，所以黑马离开，白马就出现啊，也从他们当中就是到北方去。当然不是说把平安带，我刚才已经说啊，这个颜色是对犹太人讲的，所以当白马就是跟着黑马走，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苦难离开了，这个喜乐啊，就白色就表示平安喜乐啊，也就实现了啊，而不是离开的意思啊，就是跟着来的意思。你可以说那个黑马走的时候是黑的，走到一半就变白了，你可以这样子想了啊。总之，意象嘛啊，任我讲了啊。好，主要是最后一个颜色了，就是斑点马啊。斑点马呢，它走的方向是相反的，它往南走。为什么会是南呢？当时南是谁啊？南是埃及啊。的确，埃及呢，在以色列受苦的时候啊，没有慈祥啊。当然，它是一个，我们说埃及是象征世界的，就是好像今天的纽约啊，今天的北欧这样的啊，就是他们是最人文的地方啊。你看圣经每次谁谁谁都可以逃到埃及去的，连约瑟当时被希律追杀，他都把耶稣跟玛利亚带到埃及去躲。你说埃及谁都可以去的啊？是啊 ，OK。 就是埃及的当时的国度呢，就象征他保护一切，谁来都可保护啊啊，你都不能够，你都不能来抓他，你都不能来杀害他，所以埃及就收留了很多所谓啊被追杀的人啊，或是一些啊一些可能是被迫害的国家啊，所以在人眼中看来，埃及是天堂啊。OK， 但是埃及强调的是人文呢，不是上帝，所以对上帝来说呢，埃及是世界，是撒旦的地方。所以班点马呢，首先是到南方去的，意思说上帝要使用波斯，因为埃及一直没有灭啊。OK， 其实后期亚历山大也没有完全灭他了啊，其实他的没落是在罗马人那个年代啊，在开始就是让他开始走向荒芜的啊，不然他们一直来都是算是南方的珍珠啊，因为上面打得乱七八糟的，南方没有人打他了，都是他在做王啊，所以现在上帝说我要惩罚他了，所以马先往南方跑，但是不只是往南方跑，因为这个最后的马呢，他来问就是这个天使，你可以说他是问主耶稣了啊，可以跑别地方吗？然后耶稣说遍地全给你跑，所以呢这个马呢不单在南方完了，他还在四围跑。那你会想到一件事啊，就是当时在约伯记的时候，对不对啊，那个撒旦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他来到天上，上帝问他，哎，你做什么啊？那撒旦说，我往返而来。天使就是好的天使呢，他不是往返而来的，他是被上帝差派去做一件事情，做完了他就回来，他在等下一件事。不听话的天使叫撒旦呢，他是一直跟上帝说，我不要回家，你可以让我再去给邻居转一下，邻居完了再去叔叔的家，再去阿姨的家，他就是像那些不回家的孩子，一直要在外面搞，因为他不想见上帝啊。所以常常呢，圣经会用往返而来啊，遍地游行啊，彼得说他是遍地游行的吼叫的狮子，要吞噬人啊，都是用这个方式来讲的。所以弟兄姐妹，晚上不要乱走，要留在家里啊，遍地游行，狮子会吃掉你，就是撒旦。不是这个意思啊，但你们明白了啊，所以这个斑点嘛，应该啊，当然他没有直接说，我们可以相信可能是指到二者，但他当时也是得被就是上帝所限制啊，所以他当然不满足于只是去破坏埃及啊，所以他跟这个主耶稣说，可不可以让我也开始啊这个破坏一下叙利亚啊、以东啊、摩押，那你说好，全交给你，所以他很高兴啊，他不回家，他就遍地走啊啊！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可怕了，说哇，这个魔鬼好像放出去的狮子，但是你要知道，他不能自己做的，是上帝让他做的，因为上帝要用他来审判那些作恶的，就好像那个异象里面有四个工匠，他不是为着保护以色列来的。但是上帝却用了这个工匠把其他的脚给打坏了，可以吗？啊，我再一分钟好吗？我就完成了啊，今天来到最后一章啊，你看完你就明白这个意象了。最后一句他说，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你在北方，他问我的心啊，谁往北方去啊？刚才说了嘛，黑马上去，对不对？连着黑马走一半变白马了，就是他成为以色列的安慰，所以你就明白那个白马真的是不是只是颜色了，就是说当这个苦难离开的时候，以色列就得安慰了啊，意思说上帝在这些仇敌的身上为他的子民伸冤，连这些受苦的子民啊就开始感受到上帝对他们的爱啊，开始就是在这个应许之地了 能够享受和平，能够开始献祭，然后开始就是能够有一个人与神和好的一个象征啊，所以这里用安慰我的心， 其实不是你的心，是我的心，这我是指上帝啊，所以他应该是说他的心满足了。他是对应于哪一句话你们知道吗？第一章，你们记得第一章这个天使看到全地都很平安的时候，对不对？他就跟上帝说，要到什么时候你才审判，你们记得吗？就是第一个意象啊，这是最后一个啊。第二个意象呢，这个天使为着他的教会受苦而不安。到了最后一个意象的时候呢，这天使说，我的心安慰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马被上帝允许遍地审判了，没有和平。但这个是讲到教会和平了啊，但是遍地没有和平，所以他就到了一个，就是他有开头一个结尾了啊，是对应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当然我们用了几个月来讲啊，不过对撒迦利亚就是一件事情啊，就是上帝终就是来到结尾的时候，他的旨意成全了，好吗？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注意这些细节啊，我可能细节跟我们每天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啊，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概念，上帝重复又重复的，就是他既然拯救我们，他会拯救我们到底的。如果我们今天有各样的，就是可能醉酒啊，或者我们逃避神的事啊，其实不要害怕。他如果要拯救到底的话呢，其实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啊，如果上帝不要拯救你到底呢，你就不用你开始就不用相信他了。Okay, 因为我们靠自己是肯定，如果他没有决心要拯救到底呢，他只说救你七次，我可以担保三秒我们就七次了。如果他真的救你七十七次，你可能不到一天你也用完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用这些应许来说，他要救我们，要救到底，虽然用苦难用灾害要救到底，所以我们才可以走下去的。你们知道这个恩典是用不完的，他的恩典永远超越了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追究的。虽然追究是会有啊，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一直陷在追究而不求赦免，好吗？啊，好了，我停在这里了，感谢主了，我们完成了啊。下一次我们就要看呢，不是意象了啊，就是先知对剩下的百姓的一些劝导啊。好，我就停在这里。你们有问题吗？有什么或是你们想要分享的一个？今天讲的最多了啊，就经文这个篇幅比较大啊。OK， 有吗？有什么要问的吗？或是分享吗？没有。
我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前面用的那个。意象的那个总结那个 slide 你可以发给我们吗？
其实，OK， 其实它是在我这其实是一个那个笔记同样的，我是从前面 copy 下来的，就是第一个，我每次开头不是有什么背景啊什么，其实我是从那边的一段话 copy 下来的。
哦，最前面是吗？ Okay,
就是你看那笔记的前面第三、第四章就有的，OK， 好吧，如果没有特别的分享，我就好吧，就请家人吧，好吧，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啊。
我们在天上的白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能够在主日，我们可以奉灵聚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重新可以得到安慰。我们通过我们今天所学到的意象，我们能够被提醒，主，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切的痛苦和不利，真的是短暂的，可以更多是显明出主你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因为主你的劝诫，因为主你的管教，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转向你。求主你亲自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因此真的可以学会你让我们学的这个功课，让我们能够更 多的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主你所应许给我们的永恒的国度，让我们真的把这个世界可以看成是次要的、短暂的，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因为主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不利、一切的管教，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学习、来依靠你。我们因为看到主你后面赐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心里有平安，知道主你的旨意必行，因为你是现实的主，也让我们能够因此可以无害怕的来面对未来。主，就求主你的恩待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保守我们整一天的这个心态，让我们能够可以有一颗愿意敬畏你、虔诚来到你面前来赞美敬畏你的一颗心，特别是准备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可以面对我们今天下午的主日的崇拜，让我们在崇拜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享受主以后天国的这个滋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好，好，江南，下午是你吗？